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经济学界，有一个知名人物叫杨小凯，他虽然去世20多年了，却仍然在业界有着非凡的影响力。有人这样评价他说，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非杨小凯莫属。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纪念他的文章，隐约想起曾经读过他的信主见证，心里很受震撼。他写的文字内容我大抵是忘记了，唯一记得的是他提到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他在那个年代已经对电脑科技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可每天坐在电脑前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工作，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仔细想来，他20多年前对人类科学的反思，仿佛已被今天的现实大大的印证。这些年来，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AI 智慧，被人津津乐道、沾沾自喜。可这些了不起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和生活秩序的毁坏瓦解，也同样令人堪忧。再看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同行写他的信主经历，我的内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他在黑白颠倒的60年代身陷囹圄中，就听了狱友向他传讲的福音。虽然当时他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立刻相信。出于科学家对事物的求证本能，他后来出狱出国后也会去教会，也研究过圣经，但真正的开始相信神，却是在他疼爱的女儿患了脑炎要做手术，他才真诚地向上帝求助。再后来，他自己患了肺癌，被医生判定只能活3个月，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彻底地转向神，生命也因此发生巨大的转变。唐曼，我想不知道他再早一点信主，会不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与成就呢？可人生没有假如，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在世上活着的机会。相信神是一件幸运的事，越早越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拿书2章3到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拿书2章3到7节记载约拿祷告说， 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好，约拿就说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们也常常如此哈，当生活变好的时候，便觉得啊，神可有可无。当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我们便向神来去呼求。那么这种态度啊，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断断续续的啊，灵命啊也是起起伏伏的。持续不断每天向神委身的态度啊，才能够使我们跟神建立稳固的关系的。或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当仰望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才会健壮。好，发昏的时候，那么字面意思就是被覆盖的时候，被凌驾的时候，这就表明啊，约拿的身心灵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诗篇142篇第三节，诗人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诗篇143篇第四节，诗人说，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但是如果不因这些感到挫败而祈求神帮助的人，那么必会得到奔跑却不疲乏的新的力量，也必定会得到灵魂的苏醒与得救的能力的。以赛亚书40章31节，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诗篇23篇第三节，诗人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那么这句话呀有不同的翻译。捋正中一本就翻译作，当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时。 NEB 版本就翻译作，当我失去知觉时。那么现在中文译本呢，就翻译作，当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快溜走的时候。发昏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中啊，就带有发昏或者是失去知觉的意思。那么在失养而濒临昏厥之际，约拿他的思绪啊，就突然的就转向神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拿书二章八到十节。那么现在约拿他做了一个结论，这是圣经中的圣言之一。约拿书二章八节，约拿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信奉虚无之神的人，那么这是指啊拜偶像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么这是指人们否认只有神才是拯救的源头，是至高至善者的这个真理，而去膜拜偶像啊，企图从中啊来获取幸福还有快乐。但是他们这样的努力啊是徒劳无功的。耶利米书二章五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神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看，唯独神能够来实行拯救，偶像啊则是虚无的，拜偶像的人就等于是放弃了神的怜爱了。我一直想找出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呢我还没有来找到。但是我的解释就是，这是圣经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虚空的虚空。在这里，约拿是指那些追随虚无的人，就是虚空，他们只是在追逐一场永远无法成真的梦。约拿称他们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说他们离弃了本来可以得到的怜悯。 啊，这个时候约拿说，我向永活的真神呼求，我不再做一个虚假的先知，逃离神的面，往反方向去走，奔向他师，因为我痛恨尼尼微人，我不希望他们来得救。但现在呀，我要面对现实，要面对那最根本的问题。啊，你看，在约的肚子里头，确实有很多基本的事啊，要来去面对。约拿说，我要认真的去面对神，我要向神呼求，求神怜悯。我发现呢，神对我蛮有怜悯。约拿向神就呼求了，那么现在呀，他就向神来去感恩。我们接下来看约拿他怎么来说。约拿书二章九节记载，约拿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啊，你看，约拿先生就祷告说了，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那么这是指啊，怀着对神的感恩的心，坚守与神所立的约，并顺从神的旨意。约拿在亲身经历了神救其脱离死亡的大能之后啊，他就答应要献祭，并将偿还所许的愿，以表达他的感恩。那么他的话语呢，正好跟水手在一章十六节的反应啊，来去相呼应。那么最后，约拿以精彩的陈述，把个人的感恩就带到高潮了。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好，你看，没有别的话能够为约拿的感恩来做更好的总结了。耶和华他是拯救的神，但是讽刺的就是这个事实啊，让约拿在这卷书中的最后的一章大为愤怒。约拿被大鱼吞下之后，向神来祷告啊，赞美神拯救他不至溺亡啊，但却没有要求神呢、救他脱离鱼的口。他祷告之后便获得释放了。他的祷告呢，很值得来留意，因为当中就包含了诗篇的一些片段了。有学者这样来分析约拿的祷告，学者就说了，他说约拿的祷告中啊，没有半句请求，只有感恩、忏悔和重新立志。这个祷告啊，真的是一首赞美诗，一首赞美颂，一首荣耀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曾经伸头进入空空如也的面粉桶里边，然后唱出了荣耀颂，赞美神，以表示他深信神必赐他面粉。然而约拿不单是头，而是整个人深陷汪洋大海的鱼腹中，而能够唱出荣耀颂。那么这个神迹啊，实在是无可比拟的。好，以上就是这位学者他的分析。那么约拿的祷告让我们就联想到了以色列将来的悔改了。当以色列民承认弥赛亚是救主的时候，他们便在神祝福之地上啊，来去得着复兴。由于第二节提到阴间的深处，所以我相信约拿事实上啊，已在鱼腹中来死去啊，然后又复活过来了。虽然有些学者就指出，希伯来文的阴间可指坟墓、来世和其他事物，那么这里可能是表达深处的诗歌修饰写法，或者是如现代谚语所指的深渊和绝境。但是我个人呢，还是认为啊，约拿确实是在鱼腹中死去了，后来又再复活了。因为根据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经文的记载，我们的主耶稣使用这位先知来去描述他自己的受死，被埋葬三天三夜，并且光荣的复活。那么顺带一提的就是，这表示啊，基督他接纳约拿是历史上的人物，而不是如一些现代传道者他们所主张的，他们说约拿呀只是一个比喻中的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约拿先生就祷告说了，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当鱼把约拿给吐在干地上的时候，我不认为你我能够像他那么样的从内心深处啊，从生命中涌出感恩来。当时约拿很糟糕，但是约拿却扬声感谢神救了他，使他从死里复活。约拿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那么约拿所许的愿是什么愿呢？我相信他是对神说呀，我去尼尼微城。那么以前约拿说，我不要去尼尼微城。那么现在呀，他已经改变了，是神改变了他。那么现在约拿许愿说，我愿意去尼尼微城了。那么今天神必须像对待约拿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神没有让我被鱼给吞下去，但是呢，却让我呀来去生病。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责怪神啊，为什么让我来生病，好像神在惩罚我一样。那么自从我生病之后啊，神一直在管教我，因为我以为一个人一生中应该学的教训呢，我全都学会了，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还没有学会。我要说约拿所说过的话，感谢神允许让试炼临到我，感谢神救了我。我向神许愿，我愿意把我剩下来的生命啊，完全奉献给他，努力传扬福音，而这正是神呼召我来去做的事儿。很多人他们挑我的毛病啊，不喜欢我做事的方式，其实我对自己啊也不是完全的满意，我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我已经向神许愿，我可以理解约拿向神许愿的心。约拿说，神啊，我愿意去尼尼微城，不管你要我来做什么我都顺服。约拿就宣告说了，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根据我个人的判断呢，这是约拿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好，请注意，约拿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你看，约拿就提到了神的拯救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注意几件事儿。救恩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儿，救恩绝对不是人为神所做的事儿。神不会要求我们呢凭自己的行为来去得救，因为我们唯一可以献给神的就是我们的不完全，我们是没有完全可以献给神的。如果救恩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行为可以得到，如果救恩必须靠我们做一些事儿才能够得到，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来得救。我要说的就是，我们都是迷失的罪人，我们都是死在过犯和罪孽之中的。如果神的拯救要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临到我们的方式啊，会像临到约拿身上的方式一样。约拿在鱼肚中如同死了一样，他毫无盼望。如果他想活，如果他要被神所使用，那全是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如果你已经得救了，全是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你看，救恩就是那么样的奇妙。你可以用三种时态来去表示，那就是我已经得救了，这是过去式；我现在得救了，这是现在式；将来我会得救，这是将来式。那么因此呢，由始至终，你看，救恩都是神他的作为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以下几点啊，一块来看一看圣经对救恩的说法是什么。第一，就是我已经得救了，这是过去式。在约翰福音5:24，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当你一信主啊，你就得到永生了。那么对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说呢，这是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儿。如果过去你信了基督，这是神他的作为，你只是信基督为你成就的事儿。约翰福音3:36，经文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么当你一信基督啊，你就领受了他的生命了，你自己是毫无功劳的，一点都没有的，这是基督送给你的礼物。罗马书6:23，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已经得救了，那么我是怎么样得救的呢？是因着相信基督以及基督所成就的事儿来得救的。正如提多书3:5，保罗所说，他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第二就是我现在得救了，这是现在事。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还没有来结束，神要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去动工。腓立比书2:12-13经文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你看，除非神已经在你心中运行了，否则呢，你无法做成得救的功夫的。在以弗所书2:8-9，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使徒啊，并没有停在这里。在以弗所书2:10，保罗继续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信徒是神的工作吗？是的，保罗强调这个工作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看，神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保罗又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现在呢，靠着圣灵的大能，神的儿女啊，必须要能够多结果子。主耶稣他希望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1-5，经文记载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在加拉太书的5:22-23，保罗又说，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这一切又美好又奇妙的恩典是基督他的作为的。那么现在呢，他要你我呀能够来结果子。所以我们应该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来去成长。我现在得救了，我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信徒。今天的我要比去年的我要更加好。但是在这方面呢，我有点沮丧。因为我有时觉得自己稍有成长，但是进步不多。请不要以为啊我很好了，不要这样来认为，因为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呀还没有来完成。好，第三就是我会得救，这是将来事，有一天我会得救。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3:16，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看，保罗对提摩太说，神的话太奇妙了。在提摩太后书3:15，保罗还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由于提摩太已经得救了，所以当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呀，圣经可以使提摩太来去成长，能够让提摩太为主来去活。但是即使我们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们还是不完全。伟大的布道家穆迪有一次啊，他无意中就听到默默无闻的牧师法利，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人。当时穆迪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就对自己说了，他说，靠着神的恩典，我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是穆迪临终前他却说，他说，我真希望能够成为那样的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啊，真的是好难。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人。 啊，我个人认为，当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人。但是请不要对我来失望，我也不要对你来失望，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么总有一天呢，我们要见到神他的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像他了。在这之前我还不像他，你也许像他，但是呢我还没有像他，但是到了那一天我就会像他了，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喜欢我，会爱我了。那么因此天堂啊才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在那里不止我会爱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也会来爱我。当我们到了天堂，我们就会像主耶稣。约拿宣告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宣告，出现在旧约圣经约拿书中。那么请问你知道约拿是在哪里才学会到这个功课了吗？那是在约拿被大鱼给吞下又被大鱼给吐出来的时候他才明白，然后呢他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约拿他跟神的关系，神的同在是在圣殿中啊，约拿的祷告啊就上达于神啊。虽然约拿明白自己的悖逆，但是呢他依然认为自己对神忠诚，他没有转去拜偶像。那么就在约拿真诚地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的时候啊，那么神就立刻为着他的缘故就干预整个环境了。我们看约拿书二章十节经文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经文就回到了原本的散文的题材，就记载约拿他以非比寻常的方式啊，非常狼狈的就回到陆地上了。作者就描述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么这里就再次强调了神他的主权了。你看整个神迹啊，完全都是神在掌控以及他的作为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约拿书第三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倘若我有时候会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遭遇这样或是那样的疾病或是患难。但约拿的故事提醒我，我更应该向神求告的是，无论我遭遇或疾病或患难，都求神你赐给我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乐意接受每一个临到我的试炼。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